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安住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的，今天呢，我们继续学习这部殊胜的藏传净土法。那我们现在呢，所学习的这个内容，还是在它最开始这个文法方式的这一部分。那么上一堂课呢，也是讲到了前面的这个就是从这个文法的必要性，乃至于呢，在末法时期真正具象的善知识，都是呢佛之化现以及呢还有对末法时期的一些受记从这个角度呢再再的告诫后学的有缘众生一定呢要对这个听闻佛法方面的话有一个极个清净的心要这个珍惜暇满难得，然后把自己人生的最主要的部分还是呢要运用在这个佛法方面。那今天的这一堂课呢继续宣讲这个问题哈。今天这里呢就是说到当今时代有些声称我无有困闲听法之人呢，真是把自己置于暗极还不知晓，实在是可悲。那么在这段话当中，实际上呢就是讲到了我们现在呢末法时期有很多人都觉得自己特别忙，没有时间学法其实一个方面的话来讲学法不学法的话，当然在都是呢个人的意乐，没有任何一个人呢说是要强迫你学习佛法呀，或者是强迫你把这个大部分的时间呢都运用在佛法的修行上。其实这一点的话是不会做一个强制性的要求和规定的。但是呢从个人如果我们通过前面的这几堂课逐渐的了知真正的明白了这个法的意义真正的懂得了佛法的这个殊胜难得这些方面的话，如果确实了解了它的道理之后，还是说我没有空闲听法这样的话，其实就相当于呢自己还是处在一个暗劫一样的一个状态，因为前面的这些条件基本上全部都已经具足。那么听闻佛法呢是我们人生当中最有意义的事情，但是这个没有空闲听法就说明了你的时间基本上都是花在其他的这样的这个种种的事情上面，所以呢就是抽不出时间来呢再来这个听闻佛法，那就相比较而言就等于是你把所有的这个就是日常的或者世间的这些事情呢作为自己的重点，而呢这个课余的时间的话也没有太多的空余再能够闻思佛法，实际上就变成这样一个结果。这个从一个角度，当然如果是一个时间从来不学佛的人的话，那我们也没有什么多说的。但是从一个呢就是对佛法有一定的认知，然后呢已经直遇到佛法的这样的这个有缘人来说这种想法的话确确实实就非常可惜。就好像呢如同跟这个如意宝擦肩而过一样，所以呢所谓的我无有空闲听法这句话，相当于呢是你身处在冥劫的这个阶段，并且呢自己身处在一个自己已经有缘直遇佛法的这么一个状态当中的时候，还把自己置于在暗劫当中而不自知因为直遇佛法却没有时间听闻，就相当于呢跟暗劫也没有任何的区别这一点是特别可惜的。所以如今获得人生知识，如果没有空闲闻法将来呢只有堕落，堕入恶趣而别无出路，难道那时会有空闲吗？所以经中说获得人生不闻法乃为第九无暇处这里就是讲到，假如说我们获得了真正的一个这里的人生其实呢这个按理说的话是应该是有因缘的，这样相当于像一个暇满人生，但关键呢是在自己的意乐上面的话，始终呢把佛法摆在最末的一个位置上也必须呢需要自己所有的时间的事情全部都承办圆满在有空闲的时候才考虑听法。所以大部分人呢有些不着急的呢，他对文法的这个想法一般都是什么就是觉得老了以后再学，退休以后再学把 他呢，只是呢忙着世间的这些事情。从这个方面来讲呢，是特别可惜的。假如说我们得到人生却没有一点空闲来听闻佛法的话，那未来的这个路呢，为什么说只有堕落恶趣呢？就是因为你不闻法。那不闻法的话，其实就不太懂得取舍啊，你只是按照你自己平时的习惯习气啊，在这个啊过生活，那这样的话就是不可能说一点罪业都不沾染。那可能大家有这样一个比较直观的一个感觉，以前呢在没有听闻佛法的时候呢，很多人也觉得自己是一个好人啊，并没有觉得说啊我怎么样不好，我还是一个很好的人，很多人是这样的一个感觉。但是的话，这个听闻佛法之后的话，才会意识到曾经自己以前的所作所为，其实如果是通过闻法以后比较起来看的话，发现自己以前还是有很多沾染罪业的地方，但是当时的话自己是不自知的。所以我们说一个人他获得人生，但是没有在佛法上去圆取，那他的这个取舍方面的话是不能够保证说他特别的准确。那在这个善恶的取舍上不能够有一个把握一种很好的分寸啊，那大部分的话就是在来世的时候呢就很难有机会再获得这样的一个侠脉人生。这个我们以前呢在大圆满前心当中也曾经学过啊，总体的角度来讲呢，堕落恶趣的这个几率要比呢转生人天善趣的这个几率呢要大得多，原因也是在这里啊，并不是很容易说啊我过去转人现在转人未来一定还会转人，这种机会呢并不是很多的。所以如果说，而且尤其是一个什么呢，现在已经获得了听闻正法的这个所依，但是呢你却没有听闻，那以后的话更加没有这个机会了，更加没有这种机会，就很容易堕落在呢这种八无暇的这样一个范畴当中啊。那么这一点，而且呢就是经当中也说嘛，如果你获得了人生却没有听闻正法，就好像呢得到了第九无暇处。这个第九无暇，但一般情况下呢，经典当中都是讲到八无暇。为什么会出现一个第九无暇呢？主要是指的是我们虽然说没有这个有这个八无暇的这样的一些可能性，但是呢在你得到了这个人生本来有机会听闻佛法的时候，你自己却不太愿意去闻，或者你心里面觉得无所谓，这个的话就把它再加上一个叫做第九无暇，就实际上你还是处在一个无暇的状态，是这样的。那在这个问题上呢，就是佛教的根本啊是讲到了这个根本就是讲法闻法还有修行，那就讲到这一段。那其实呢我们佛教的这个根本的这个构架的话，其实它就是一个是讲法，一个是听闻佛法，还有一个呢就是修行佛法无非也就是这样几个特色。那因此呢，包括在家男女居士以上呢，没有能力讲法的人需要呢负起闻法的责任，而有能力讲法的人就应该呢担起讲经说法的这个重任。所以虽然说一个方面来说啊，当然这个从汉地的角度来讲呢，那出家学佛人呢就比较少，然后呢这个在家居士呢是占了绝大多数。上师在讲这一段的时候，首先对于这个佛教的根本啊是讲法闻法修行这三方面，上师也用这个佛教当中最核心的啊它的根本思想，就说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其实换句话来讲的话，就是佛法呢可以分为教法和正法这两者。那再说的话，就是文思修行，其实就是呢这个可以涵括在这两者当中，可以涵括在这两者当中。那所谓的这个持教法的话，就是指的是唯一是讲经，那讲经的话肯定就会有听闻者。那所谓的持正法呢，就是唯一是修行，其实合起来的话还是文思修行的这个意义。那对于刚才讲到的这个佛教里面的这个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这个核心思想呢，其实它的前两句是仁波切解释的，也就是教法的意思，后面的这个自尽其意的话实际上是正法的意思，合起来呢就是佛教的这个整个一个大的一个框架。所以佛教的根本的话就是讲和修佛教的根本就是讲和修，这是属于佛法的这个密根属于佛教的命根。那我们在这个作为一个 佛教徒的这个身份，不管是出家人呢，出家人的话本身自己的身上本来就是担有这个荷担如来家业的这样一个责任，本来就是要弘扬佛法的。那作为在汉地的话，因为刚才也提到了，大部分的话都属于是在家居士比较多。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我们就其实不用老是想着说，这个讲经说法的话是出家人的事情，或者说是那些有能力人的事情，并不是跟我没有什么关系，这种想法是不合理的。不管你自己有什么样的因缘啊，这个能力的大与小，只要有机会的话，还是尽量的跟人家去宣讲一些这个正确的道理。那我们不一定说非要用那么专业的一些词句呢去跟别人宣讲佛法，但是呢也要把它比较正确的佛法的这种思想的话，可以跟周围有缘的人，不管他学佛不学佛，但是让他懂得哪个对哪个不对的，这样的话对他也会起到一种威慑的作用，这个呢是特别重要的。所以作为在家居士呢，其实相续当中啊，尤其我们在这里所学的内容呢就是净土的法门啊，从一个角度来讲，好像呢修行净土的道友他的特色大部分呢都是这个就是自己精进念佛，最后呢通过想借用呢通过这个殊胜的这个祈祷阿弥陀佛的这样的因缘呢，而最终自己获得这个成就都是这样的一个思路。但是实际上一个角度上来说，对于就是对于这个修学净土的每一个道友来讲的话，那么在我们自身的这个修行当中，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不管你是在家人还是出家人，都是要呢弘法利生的这一点呢是大禅的核心。那我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去弘法利生呢？最好用的，或者是最普遍的，其实就是讲门通过这种讲门的这个途径呢让有缘的这个众生能够得到受益，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了知这个内容之后也是呢希望在座的道友在这个方面呢能够鼓起一种勇气。我们后面的话会看到上神波切在这里讲的一些相关的公案特别的这个具有加持力，具有这个殊胜的意义。所以呢这个不用老是觉得说我一个居士我操那个心干什么，我只要把我自己修好就可以了我只要自己的话做一个清清静静的一个修行人不做非法行就已经足够了没有必要的话，就是我也去所谓的这个叫做荷担如来扎业的这些事情的话，应该不需要我一个居士的身份去考虑。其实这个想法的话是不合理的所谓曾经的话就我记得说是什么记得以前是在前几年好像是台湾的有哪一个大学的这个校长，他曾经就给自己的学校里的学生就提倡了这样的一句话嘛，就是我们中国人有一句俗语叫做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这样讲那么他这个就是他提倡的这句话就是说天下兴亡我的责任他是这样子来描述。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也就是说要说明其实的话，那我们换句话来讲，一个方面的话，天下兴亡我的责任，它代表的话是一个人他对于这个社会对于这个国家大到国家，大小到这个这个家庭他自己的一个环境至于呢我们再说的宽泛一点的话，其实呢对于我们自己我们属于在这个地球上生存的一个人的话，那么他的这个所有的好与坏这些呢，按理说我们自身都是有一个不可推卸的责任在的，这一点呢也无可厚非，这是一方面。那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就是所谓的如果是从这个佛教的这个团体佛教的这个层面上来进行分析的话，那所谓佛教的这个兴亡呢是每一个佛教徒的责任，而不是说好像都是在别人的身上是别人的责任，这一点的话其实也是很难的这个这样子去 退去这个，就是说好像跟自己的本身没有什么关系啊，这一点呢，从自己整个这个修行的路上来讲的话，其实也不是这么一个思路。如果你是带着这样一种想法，哎，不一定的话就能够像你想象的说，啊，我自己通过念这个净土就能这么顺利、这么快速的啊能够得到解脱。因为有时候我们经常讲到这个人成则佛成，那对于一个好的修行人，如果说对于自己所学的这个教派，对于自己的这个能够呢赖之于啊依于把它作为自己解脱的一个依存之处的佛教的这个团体的话，都没有一种可以把它说是他的信亡与否呢，就是我的责任的这样一个心念的话，这种心都没有呢，说相许中如果有这个诸化众生的这个菩提心呢，可能还是会再反思一下，到底是不是这个心能在自相许当中正式升起。但我们这方面呢，我在这里呢先不多的不做太多的这个发挥，后面的话上圣伯且是通过一个公案呢做了一些精彩的这个描述，下面的话一步一步的再进行学习。那首先后面的话是讲到说，就是从前呢有一头狮子，我们先看本身啊，这个讲解里面呢有一个它自带的这个小公案，这个小公案的意思啊非常有意思，反正一看呢好像不清楚这个公案为什么把它放在这一端那内容当中，但是上师把它的两重含义解释出来之后啊，确实从它的隐义的角度来讲啊，就觉得非常殊胜。他是这样说，从前一头狮子呢，杀了一头野猪，随后呢，来了一只狐狸，就想吃它剩下的肉。那狮子对他说，你背上猪的这个尸体。狐狸呢，因为自己身单力薄呢，而不愿意背。但狐狸很狡猾，也比较聪明，也呢，他懂得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偷懒，所以他这个心里就想着，如果直接说呢，狮子定会发怒呢，杀死我，这样不行，这可不行，所以他又不敢拒绝。但是又一想，这头狮子呢，孤高傲慢，又是笨蛋，可以欺骗他。讲在这里呢，想到这里边说，我既要背尸体，又要叫喊，不能同时做两件事啊。因此呢，你理应做一件。那狮子由于愚笨呢，而不知道狐狸在骗他，又因为呢孤高自傲而不愿意叫喊，他觉得叫喊很丢人。于是呢，就说的那么两件事中，我背尸体吧。结果他还是承担了这个，比较累的这一件。然后狮子背上野猪的尸体走在前面，狐狸呢在后面叫喊。与此比喻相同啊，倘若有像狮子那样的人讲经说法，则其他人应当听闻，哪怕是随声附和说一句赞叹语，也是非常善妙之举啊。由此呢会承办一切利益，同样的佛法也依赖于所有的人。对于这一段啊，直接的这个它的层面上面呢，就是指的是这个狮子能背得动野猪的尸体啊，就是代表的说狮子呢，它就像高僧大德一样，就我们不要去特别的去计较这个公案它内涵的内容，好像说这个公案里面好像表现出来的是狮子的愚笨啊，怎么能用它来这个表示高僧大德呢？这样不是很不恭敬吗？就是比喻的话，它是一个世俗当中特别通俗的一个小的比喻，那么所涵盖的意义的话，就是你看它用在哪里。这个比喻呢，在用在这里的时候呢，你因为佛法当中佛教里面经常呢，就是把这个善知识说法的这个方面的话，经常用狮吼声呢来进行描述，所以这里呢，在就是我们用在这个位置上的时候呢，主要想表现出来的是它具有呢像狮子一样的能够讲经说法，能够担任，就是它背得动野猪的尸体啊，狐狸根本背不动。从这个角度说呢，这个高僧大德能够胜任得了呢讲经说法的这个重任。但是呢，就是说狐狸虽然背不动，但它可以在狮子后面叫喊，这个代表的话就是说，你虽然没有能力讲经说法，但是呢你至少应该听闻而且的话至少应该呢听到别人在讲经说法的时候，自己应该要去随喜赞叹，而不是呢就是用一些挖苦的语言说人家讲法讲错了。尤其像这一部分呢，当我们对于 自己的上师啊所讲的佛法肯定不会有这个问题，而不会担心说啊哪一个弟子的话开始去挑上师讲法的毛病，这个不太现实，也不太有这个可能性啊。或者有的时候我们法师在辅导的时候呢，大部分的道友还是要带着一个非常亲近的恭敬的心在听闻，他也不会特别去鉴别说啊这个啊就是法师讲的怎么样不好啊，这些的话就是总体来讲还是非常恭敬的。但是尤其像居士和居士之间，有一些呢是属于居士辅导员的这个身份，在跟别人一起去共修辅导啊研讨这些过程当中呢，然后就总是呢用一种不信任的或者甚至啊挖苦的这个语言来说别人这个讲错了呀，或者说我在他的面前听啊根本就没有用啊，甚至于的话有的时候去啊拆台。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是不合理的，就是我们不管是任何一个对境，哪怕他是一个身份的非常普通的非常低贱的一个乞丐哪怕呢他在这个世间当中的话并没有特别殊胜的这样的这种地位，那么只要他口中讲的是佛法的话，都应该呢像认认真真的去听闻，并且的话要发自诚心的去随喜赞叹。这是呢作为这个佛教徒呢护持佛法，其实护持佛法从这个角度上也可以叫护持啊。我们要想这个让佛法兴盛的话，那么在这些方面自己是要有所修己的，这个也是一个护持佛法的最好方便啊。你从护持佛法的角度来讲，也应该呢要去随喜赞叹。那么还有一个方面的话，就是这个上师仁波切呢又讲了他另外一种的这个隐含的这个层面的一个含义，这一方面的话也是内容非常精彩。就是说所谓的这个愚笨的狮子呢不肯叫喊，代表的是愚笨的人呢他不能够讲经说法，他这个是倒过来倒过来的意思。而呢聪明的狐狸能叫喊，代表的是有智慧的人呢可以讲经说法，所以这两种意义呢正好是一个翻过来的哈，一个是赞叹狮子的角度，一个是那个就是说呵斥呢狮子实际上是愚笨的不会讲经说法的人的角度，还是这样子来说。那么不管这个公案它的这个直接意义还是说它的隐含的这个层面，终归的话所表达的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呢在末法时期呢，其实我们不用特别的去计较说我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或者呢就带有像入行论当中所讲的那个自清明懒惰一样，就觉得哎呀我怎么可能讲经说法我们不要有这些。以前呢上师仁波切也曾经讲过，就是哪怕是一个这个很普通的一个人啊，什么法都不会讲，甚至呢你一个卷书都没有的话，那么也可以从什么呢，我们可以从这个你可以到这个森林当中啊，或者说一些树木丛林比较茂盛的这些地方啊，就是对着这个蚂蚁窝也好，对着这个在森林当中它不是地上有很多的寒生，鸟上有很多的树说错了，树上有很多的鸟，说颠倒了这样的这些环境里面，你就可以去大声的念这个不要在是属于公共场所，有一些那个游人很密集的地方，然后你一个人在那里大声的念这个心经的话，让人家以为这个人是不是从精神病院跑出来的，那个还是有点麻烦的哈。就是大家要把握这个善巧方便，要懂得方式方法，方便的这样的这种场合，可以给这些寒生的念心经就是给他们念这个金刚经之类的呢，这个其实也是度化众生。这个作为你来讲的话，其实就属于讲法的一种意义。那么通过你的这个宣讲般若就是念诵般若的这个力量的话，就可以提得听闻到这种音声的这个旁声来世的话就有机会转成人身，而且很可能呢会有机会治愈到佛法。这种当然这个名言中的缘起呢不可思议，我们不敢说只要听到它绝对就是如何如何的，跟每一个旁声的意愿又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总体的角度呢它般若的加持力不可思议，确确实实会起到这方面的作用，就看我们愿不愿意做。所以有一些尤其像你们作为在家居士经常去放生，那在放生之前呢给这些生命呢念的这些仪轨念的这些殊胜的这个佛号或者心经等等，它其实都属于是法布施的范围，就是被列在呢讲经说法的范围当中，所以自己要努力 那自己一定要努力，而呢这个对这方面有信心。那至于说我能力大小，那是一回事儿。那不管说在我对面的这个人呢，他有这个成千上万的人也好，还是说呢在我对面的话只有一个人，还是说呢这个在我对面的话这个没有一个人都没有，我只能去给一些旁生呢去念一些心咒。不管是什么样的这样的因缘的话，只要有机会我就会发自内心的去用这样借用这个方式的话去饶益有情。这种心态就符合是什么呢？因为佛教的根本是讲法、闻法和修行。修行的话当然是属于自己，这方面的话自己好好的去调整自心，去压服自己的烦恼等等这个方面。那么这个讲法和闻法的这个因缘，其实每个人都能够去创造的，并不是说好像我怎么可能有讲经说法的机会，我永远都不可能有这种，这个的话其实不用这样去想啊，不用这样去，关键是看你有没有那个心的问题啊。所以说假如说你这个哪怕是你没有什么太多的能力啊，那就应该呢这个讲经说法的能力即便是没有，那也应该要多去要多闻要具有多闻的功德哪怕是呢对于别人这个讲经说法随身附和的一句赞叹的话，这个也是非常善妙的，它可以承办所有的可以承办一切利益。那同时呢反过来说，我们说呢佛法也是依赖于所有的人的佛法不可能说只是依赖于一两位高僧大德就能够呢这个就是好像承办广大的事业。那这个佛法的本身其实是就像那个水呢，这个水滴一滴水的话它基本上起不到什么太大的作用。一滴水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它这个是不太有希望的。真正的这个你把它放在哪里，它几乎也起不到力量，又不能解渴这个遇到这个唯品，就比如说遇到这个太阳日光它马上就会被这个就是蒸发掉。然后呢也不能够用一滴水的话就能够去滋润万物就是哪怕是只滋润一根草，它也基本上是起不到作用。但是的话就是如果说每个人都像一滴水一样，那么这个它如果是能够聚合起来，每个人都付出自己的那一份力量，把它聚集起来的话，它就能够起到犹如大海一般的作用。那这个海的力量就变成无穷无尽了，海的力量就成了无穷无尽。所以这一点也是呢，我们在这里呢，就是用这样的一个道理的话来强调这个佛法依赖于一切佛法要依赖于所有的这个有缘的众生来进行护持。这一点的话确确实实呢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在这个问题上呢就是那个上师仁波切在这里也是举了几个特别殊胜的那个就是这个公案我们在这里稍微的把这些公案呢这个稍许还是要学一下，这一点呢也很有必要。那么他是讲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内容呢？就是说曾经这个一个方面当这个法如意宝的这个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待会儿再提一下，就是上圣波切在这里呢就是讲到那个阿底峡尊者。阿底峡尊者的这个公案的话特别具有特色，就是当初他是怎么样被藏地的这个两位国王请到这个藏地来，从印度请到藏地来的。因为整个藏传藏地的这个佛教的话，它从历史的角度就是不是说我们现代的时候就是从历史的角度，它总共分了一个前弘期和后弘期。前弘期的话就只有我们这个就是从那个世君三人就是莲花生大士，然后国王呢这个就是这个智松德赞，还有呢这个就是净明论师就是我们叫做世君三人因为他往昔所发的这种宏愿成熟的缘故呢，所以就把印度的这个甚深的这种显密的法印呢就带到了藏地广弘佛法。那个时候佛法是特别特别兴盛的，而且出了非常多的就是非常多的这个大成就者。但是到了后面呢， 虽然说，那个佛法那个时候达到一种极为鼎盛的一个时期，但是啊，名言中的这个现象确确实实，它终归呢是有这个，就是终归会有一些，这个生逐幻灭呐、啊，然后这个有兴盛就有衰败的这些起伏的表现。所以到后面的话，就是出现那个朗达玛灭佛。朗达玛灭佛的话，其实他的这个因缘也是跟曾经跟世君三人一起发愿的那个是有关系啊。当时的话，朗达玛实际上他在那。那时是一个转成是一头牛，然后呢，这个这三位大德在因地的时候呢，就是在修塔的过程当中，这个牛的话，它也是扛的这个材料，所以源于这个缘故的话，它还是很有福报的。但因为后面的话发的恶愿的缘故，所以他这一世呢转成这个朗达玛国王呢，就毁灭了这个佛法。毁灭了佛法，使得这个整个这个佛教的话处在一个就是有很长时间当中，甚至尤其是就是在他所这个基本上啊，就是说是这个连出家人的这个都看不到了，连出家人都看不到了。那到了后面啊，就是那个朗达玛国王，他也是啊，他后面呢自己也是那个圆寂了以后，有很长一段时间，这个佛法都是就是说大伤元气啊，就一直呢恢复不起来。但是到后面就是在阿里地区，有一位呢这个国王叫智光。他呢就也是秉行佛法，他很想呢就是这个引请印度的这些高僧大德呢来到藏地的话，重新呢能够把佛法兴盛起来。所以说当时国王呢挑选了这个七位很聪明的这个童子，让他们呢就出家学经，然后派遣到印度去求法。但是大部分因为不适应啊，因为藏地它属于是高原地区，属于高寒地区，还是这边的人呢就习惯这样的气候，到了印度呢又属于热带地区，很多都得病死了，剩下了这个宝贤义士和这个善慧义士两人。最后他们打听来打听去的话，就是找到了那个阿底峡尊者啊，戒祥寺的阿底峡尊者，说他呢实际上是所有佛教徒的这个顶视庄严嘛，所以当时曾经以前看过一些阿底峡尊者的传记的啊，有些又是这样，也是有这种描述，就是当时有一些因为阿底峡尊者他。太具象了，是那里的一个特别出名的大德，所以尊者他的这个不光是说是讲经说法，他的修正啊，他的慈悲啊，都已经达到究竟了，所以那里的人们特别爱戴他。所以就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现象呢？当译者到那里去开始打听说，你们知道阿底峡尊者住在哪里呢？没有人告诉他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告诉他。大家可能奇怪的说，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当时的当地的人都知道尊者的这种功德，然后呢也知道呢他很出名，各个的这个地区的人都想引请他去，所以呢都不愿意，所以就不告诉尊者在哪里住。所以他们光是找尊者住的地方就找了很久，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告诉，就说明尊者的那种他的这种摄受力真的是特别强大的。你想呢，在街上的话，你随便碰到什么样的人，那个是很难说的。大家本地人都知道尊者住在哪里，那这么多人的口居然的话能够这个就是谁都问不出来的那种情况的话，这个就特别难得了，因为这个概率的话就很大嘛，那个你说不清楚这个概率就特别的大。但是他们就找了很久的话，就是因为谁都不告诉尊者在哪里住的话，他们就一直找不到尊者他具体是在哪个地方。在那个古代的时候又没有什么信息发达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完全的话就靠这个脚去走路，完全靠嘴巴去问不到尊者住哪真的是这样子。他以前就是曾经看过一些尊者的那个公案的那个描述的话，也觉得很稀有非常稀有，确确实实他在当地的这个一个是这个备受尊敬一个的话是在所有智者当中被恭敬为呢这个属于顶视庄严的这个高僧大德。那么后面 这个，当时的话就是两位医师呢，因为没有迎请回尊者嘛，就是不是说是这两位医师遇到的过程，就是以前曾经看其他的阿底峡尊者的一些那个传记的时候啊，就记得还有这么一段的，就是有这种描述啊，是到底是死在哪一个医师呢？这个是后面这一批去的还是前面这批去的？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但是的话，他那个当时的那个描述还印象很深刻，那就是。是后来这两位医师返回来之后，告诉国王，国王呢对尊者也升起很大的信心，然后又引请了，就是又请这个金庆狮子啊，他也是呢一位这个书生的这个医师呢，就带着黄金啊，带着这个配了100多位眷属，再次的去引请。但是当时呢，这个尊者就说嘛，我到西藏无非是两个目的，一个是为了黄金，就是他不是带了很多的这个黄金去请尊者到藏地去。一个的话就是为了弘扬菩提心，但是的话，他就说，一方面的话就是我现在也不需要这个黄金，这个我根本不需要这些黄金呢，为了黄金而去西藏。另外一个方面，我还没有这个舍子爱他不尽，这个其实上是一个谦虚之词啊。大家都知道，阿底峡尊者呢，曾经在12年当中一指这个金州上师，而在十德自相续当中完全升起了真实无误的菩提心，菩提心已达至究竟啊，所以说。他这样讲当然是一个比较谦虚的一种说法，所以但是意思的话就是拒绝了，拒绝了。然后呢，这个医师也很伤心了，医师特别伤心，没办法的话又回去。回去以后呢，国王就说，哎呀，实在是没办法，那就请这个尊者以下的大德，就是说请别的尊者呢到这个藏地来弘扬佛法，看行不行？因为已经无计可施了嘛，怎么样求的话也是请不来。那后面呢，这个智光尊者，智光国王。的话，他当时实际上为了准备那个迎请尊者的这些僧员啊，他就是去也是呢去这个找金子呀，然后去找一些这些方面的，就是能够把尊者请回来的这些因缘。当时当时在印度的这个场地啊，就情况就变得特别复杂，因为整个佛法呢，就是几乎被朗达玛国王毁灭了之后啊，他就那个像这个边地的一些地区的这些国王，他信奉的全部都是外道的。那个信仰，整个就是一片混乱，佛法自己呢也没有那个恢复元气，也是特别混乱。那也是特别混乱，然后呢，外道的话也很多，所以基本上都是各自为政。如果这个国王他不是因为，那个想去这个准备这个迎请尊者的这些因缘的话，他可能也不会涉及到跑到那个边界的地方去，最后结果就被外道国王就俘虏了。俘虏了以后呢，那这一段内容大家也看到，在讲经里面讲得很详细。那么智光尊者实际上呢，就是他有个侄子啊，就是叫菩提光。叔侄二人的话都是国王，就是实际上都是统治这个国家的最主要的这个领导者。最后呢，当这个智光国王被俘虑之后，他的侄子就想尽一切办法想救。那外道的这个国王也是啊，就是他说改学他们的这个教派，肯定这叔侄二人是无论如何都不愿意，因为他们是特别对佛法有信心的，特别虔诚的这个佛教徒，在家居士。所以说呢，就只好是另外一个条件，就是说等同智光尊者的那个身量的黄金啊，我就来才能够放人嘛。所以说他的这个侄子就到处收集黄金，还差了全部的身上的这个，就等于是等同他身量的这个就有了，就差一个头啊，就差一个头。他又去求这个外道国王，就是说基本上就等同于是只这个一个人的这么一个黄金啊，只差了一个头这么一点点的这个分量，能不能放人？但是呢，外道国王还是不肯放。最后那个时候的话，这个智光国王的话就对他的侄子就说嘛，他说缺小的这个黄金，其实就是说啊，不是，他就说是你用这么多的黄金来赎我，我现在已经这么大年纪了，就是当时在监狱里面，也是啊，就是人本来年纪就大了，然后在监狱当中呢就。不好嘛，过得也不好，就是人就已经就显得好像生命很脆弱。但他当时呢是这样说，就是说本身我已经老了啊，你拿这么多黄金呢把我输出去的话，确实也没多大的意义。就是一个我年纪大了，本来就不久于人世了；一个呢我又没有办法能起到呢弘扬佛法的这个作用，所以你花了这么多的黄金把我输出去，实际上意义并不大。 就你还不如拿着这个黄锦去再次的迎请阿底夏尊者啊，就是我的希望，就是我唯一的希望是希望尊者能够来到藏地弘扬教法，那弘扬这个佛法的这个圣教。最后的话，这个他的侄子就特别的伤心啊，就含泪就走了，因为当时那个还差了一个头的黄金，依旧是把他的叔叔救不出来。最后听到他叔叔这种交代之后呢，很难过。但还是呢按照他叔叔的这个教言的话，就是最后他叔叔也是在狱中就直接就实现圆寂了哈、他呢就没有办法，就这个又请了这个纳粹医师呢带着这个黄金呢再次的就等于是第三次到印度呢去迎请这个阿底夏尊者。所以我们就是整个就是当时这个纳粹医师的话也是把这个这个两位国王他整个迎请尊者前前后后的这个经历，乃至于呢老国王是因为这个原因啊，后来呢也是在这个被俘以后的话，就是直接这个在狱中实现圆寂的这个过程和老国王他的心愿，全部呢都给这个尊者呢如实的这个告知。当时呢阿底夏尊者就特别的感动，于是呢就是因为尊者的这个阿底夏尊者的本尊啊，就是生生世世的本尊是杜牧，他当时就祈祷，这个虔诚的祈祷杜牧，就说他有没有必要到这个西藏去。后来呢这个杜牧给他授记呢，就是说如果你不去，那么就是说一直安住在本地的话，那当然你的这个就是你如果不去藏地一直在印度，你是很长寿的，是可以活到那92岁。当然这个高僧大德长寿的话自然也会起到这个多重的作用啊。那么如果说你去了藏地的话，那么对藏地的利益会非常大，但是寿命的话就会减少20年，只能活到72岁。是这样讲的，尊者的话一听就是说他去了之后确确实实会给藏地呢带来广大的那个利益啊。就源于这个原因的话，所以根本也没有考虑说自己寿命缩短的这个问题，就毅然选择去藏地。当时以前曾经看过阿底夏尊者那个传记，我看过一个版本吧，但是不能说是不是就是特别准确，因为当时看的那个版本的话也是属于不是很内容不是说是特别厚的一大本，然后呢词句上面感觉也是比较通俗易懂的那种啊。有一个那个他的这个传记曾经看过拜读过，那个里面就讲到就是尊者从印度这个走到藏地的话都不是那么顺利。为什么呢？全部印度的这边的人都留他，他根本不敢跟人家说他要到藏地去，根本就不敢讲。如果讲的话，就是这些人就是痛哭流涕啊，就在他面前一直跪叩拜呀、一直那个磕的头出血呢，然后就是好像就是要死在他面前的那种方式挽留尊者，所以根本走不了，根本就走不了。所以从这个角度，确实也能感觉看得出他这个尊者他的那种功德和他的威望啊，在印度的话是不可思议的，没有人能够替代他。没有人能够替代得了他。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位这个最顶级的这样的一位大德的话，最后藏地还是有福报，还是把他给就是把这样的就像这个所有宝珠当中最庄严的如意宝一样的被这个藏族人的话就摘过来了，就请过来。他当时是怎么走呢？他跟这些各大寺院因为他的身上好像那个描述上面就是他在印度那里的时候，各大寺院的这个什么掌控的这个钥匙啊什么的都在尊者的身上啊，就是他们不一定说啥。那有些人说那这样不是会很辛苦，其实他不是说让尊者去做这些琐碎的事情，他可能也有一种代职，就是代表的我这个寺院是您的您来主持您做这里的这个正法的一个主持，您是最尊贵的这个就是我们是意思就是说所依止的是你就是按照你的教研去依教奉行就有那样的。各大寺院的钥匙都在尊者那里都有，所以说包括这个印度本身就有很多的高僧大德嘛长老特别的多。当时的话尊者阿底夏尊者跟他们解释的时候就是说我要去那个就是在整个印度的境 境内去云游，来去朝圣。他就带了一帮人，包括啊，就是去再次去迎请他的这些藏族的这些仪师也在内，来把他们也在内，就在印度就开始去朝圣一样，走一个地方又一个地方，走一个地方又一个地方。大家其实心里面都不是很踏实，因为看到藏族的这个喇嘛又跑过来，感觉好像就是来迎请尊者的，所以大家都很自卑。但是呢，尊者也是在的说，他要去在整个这个印度的那个殊胜的佛陀曾经的这些走过的足迹的话，要去朝圣啊等等，就用了很多的借口，又走一个地区又一个地区，走了很久，而且还不是说马上就到藏地，就走了很久很久，然后到后面就好像越来越靠近边界，最后的话就是在藏印的那个边界的地方的话，就这个来了，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当时那个就是确确实实啊，等到这个尊者到了藏地之后呢，确实对这个就属于是借用尊者的这样的不可思议的威德力和他的这个就是他这个真正相续当中叫做德行深厚啊，对藏地的佛法确实就起到了这个兴盛的完全把它广弘起来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这个又被称之为是一个后弘期。后弘期呢，包括那个后弘期的话，就是还包括这个弥勒日巴尊者的上师马尔巴上师这一部分，全部都属于后弘期。也是马尔巴上师也是在的到这个印度去的话，在那边用黄金求取的这些殊胜的这些法印呢，就是再带回到藏地。整个这一部分的话，就叫做后弘期。所以藏地的这个佛法总体上来说，分的这个前弘后弘两部分。前弘的话，只有呢尼玛派这一宗，所以也叫做旧义派只有这一宗。那后弘期的话，就是像这个藏地他的这个比如说格鲁啊、噶举啊、噶当啊、觉囊啊等等的萨迦派呀，这些呢几个大的教派的话，都是呢在后弘期当中逐渐呢分出来的这种派系，是这样子的。那对于整个这个过程啊，当时尊者他来到藏地之后，就是那个老国王智光国王的妹妹见到尊者之后也是很伤心嘛，就是说这个就是说他的哥哥的话，为了迎请您呢，确确实实因为这个因缘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他唯一的希望就是希望您能够长久住在藏地，能够呢广弘佛法。那尊者当时也承诺，就是说一定呢在藏地建立佛教的基础。但是后面尊者确确实实也做到了确确实做到他的这种弘法的这个力量不可思议。那我们说从这个公案的话就可以看出，不要看说一个方面的话，确实这个佛法的广弘呢是主要是在于尊者的这种不可思议的这样的大威德力哈，使得呢整个当时那个藏地的佛法是特别特别衰败的最后的话就全部就恢复如初就很兴盛到目前为止的话还是很兴盛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看到他整个这个因缘的话，那个他还是就是一个弘扬佛法的这个过程当中，他需要无数人的努力。如果说没有这个两位国王的这种护持和他们的付出那么阿底峡尊者到藏地弘法的这个因缘他就不会成熟他实际上就没有办法成熟。所以有时候呢而且就是关键是两位国王，尤其是智光国王，他那种大的这样的一个为了佛法宁可付出自己的生命的这种无私的这样的一个心念的话，真真实实就像一个金子一样的这种发心让人觉得特别的感动，而且很难得。你看我们现在就是我们换一句话来讲，现在呢咱们在座的道友虽然一方面呢是主攻净土，但是呢毕竟大家算得上是有缘人就是学习的呢就是今年我们从今年开始学习的这个藏传净土法，而且的话就是你愿意到这个场合来学习，愿意呢这个就是涉及是愿意涉及到这个藏传净土法的这些特色，就说明你对藏传的这个佛教并不排斥并不是很排斥的话也不愿意在这里去听闻。那么我们能够在这里顺顺当当的听闻到这个藏传佛教的一些很殊胜的内容以及它的这些不共的特色， 净土也只是它的一部分啊。其实的话，藏传佛教有很多的特别精彩的这些佛法的意义的话，用这种通俗易懂的这样的一个语言啊，或者它有很多的注释呢，然后为这个有缘众生阐释出来，让我们真正的能够懂得佛陀的这个三藏十二部经教的真实的这些含义的话，这件事很有福报的事情。那就说明其实我们还是属于是啊，也是这方面的话也属于是聚缘者。但是大家要知道，今天的这个佛法其实是得之不易的啊，在过去啊，单单就是汉传的这个佛法其实也是得之不易。我们如果看一下整个这个汉传的这个佛教的它的那个历史的话，你就会发现它当中是有多少的修行人，多少的高僧大德，多少的这些护法居士啊，多少的无量的这个佛教徒呢，就是用种种的努力啊、方便啊、竭尽全力，才能把佛法保护到今天。它还就存在，依旧存在。上帝的这个佛法呢，它也是起起伏伏啊，经过了几次啊，就是说是那个纷纷雨雨的啊，这样的一个经历，也是中间的话牺牲了多少佛教徒的生命啊，就是多少高僧大德呢，想尽一切办法的去保护，然后经历很多的纷纷雨雨的话，现在依旧保留着它非常完整的一个道次第的一个修行，来道次第的一个系统的啊一个文字修行的这样的一个保留的非常完整，所以我们按照他这个次第去走的话，最终一定就是解脱，没有任何疑惑，是这样的。这个不容易啊，就我们现在能够自自在在在这里听闻的任何一句法义，都跟往昔的这些高僧大德也好，这些甚至于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曾经在这个世间来过，不知道他们的名字的这些普通的修行人啊，普通的这些护法居士的这个努力付出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没有他们曾经护持佛法的这样的一个动力啊，这样的一种行为和这个发心，那现在佛法肯定早就已经消失殆尽了。那现在的话，作为我们今天啊，也是作为一个释迦弟子啊，作为一个佛弟子，作为呢主修呢净土的这一部分的修行人，自己的身上同样是担有这样的责任啊。不要说啊，我是这个什么都不可以的，好像其实这个什么都不可以就是给自己一个理由啊，让自己的话不用承担责任而已，这个其实是不合理的。我们说啊，我们自身的话，你不管你的能力大小，你能够做多少事情，但是你的发心要在那里，来发心要在那里，要啊努力的啊，就是发自内心的啊，这个尽己所能的去护持佛法啊，弘扬佛法，自己的话也要好好的去修行佛法，这样的话是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也就是所以上次去的这个公案啊，就什么时候看的时候呢，我确实心里面都会有一种特别感动的啊，这样的一种情绪产生。那就是往昔啊，这些高僧大德乃至于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在家居士的一个学佛者啊，为了佛法的话付出的这样一个不可思议的这个功德，使得现在呢佛法完完整整的还保留下来，非常的纯净，然如同呢这个没有丝毫的染污的这样的清净的佛法，还能够利益后学的这无量的这个众生，那么他们自己的这个曾经护持佛法的这个功德的话，就是日日在增上，是不可思议的，那是不可思议的。那了知这个道理的话，你像上师仁波切在讲的这个问题呢啊，上师不是在说吗，真正的稍微等一下啊，真正的这些高僧大德啊，他们确实呢是能够像啊起到这种啊如同呢发出狮吼声一样的这样的这个不可思议的加持力。那么另外的话，就像我们普通的这个凡夫人，虽然说做不到这一点，但是的话你可以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尽可能的啊劝人皈依三宝啊，劝人去听一堂佛法的开示啊，哪怕是呢让他行持一个善法呀，就是跟佛法不挂钩也没关系啊，让他去啊种下某一种这个善根啊，这些其实都叫做弘扬佛法。因为佛法其实它是不分教派的，它是讲到的名言当中的一种随顺正理的这样的一个法性，名言的一种实相和善意当中的一个实相。其实的话我们不用特别去界定说啊，这一点这是个佛教什么什么，我们在针对不同的这个有缘众生的时候，善巧呢应该要多一点这 只要他行善就可以了，我不一定非要让他冠一个佛教的名称，因为他不喜欢，那我就不提这个，只要你行善，那你行持的确实是属于佛法当中实善的这个意义，那他本身他就随顺了名言当中的这个法性，那最后的话至少暂时来说是给他得到了人天善趣的一个安乐，这就是赐予众生暂时的安乐的这个意义的话是要有的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问题，你像呢有时候啊，上师在这里不是也是提嘛，就是像这个法安如意宝，像法安如意宝他这种啊不可思议的这个事业，当然作为我们凡夫人确确实实啊根本没办法比，但是的话我们可以去随顺上师事业的1%、1000%乃至1000000%，这一点的话就像一滴水融入大海的，那么这个大海的话它啊这个就是你作为一滴水的身份融入到大海，你不对大海的本身不会起到任何遮障的作用，甚至于增上它乃至于1/1的力量，那么自己的话就会像起到了就是如同呢像这个具有海的这个功德一样，它是乃至于海不干涸，你的这个功德的话就永远不会耗尽，这个实际上还是从我们自身的角度，但是呢我们从真正的这个作为大乘佛子想要弘扬佛法的这个角度上来说，那么尽自己的一份力量，那最终呢所有的人在一起最终起到这个作用的话就是不可思议的，就是就好像说一根筷子很容易折断，但是十根筷子把它聚在一起的时候你要想折断它，那个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佛法的话千万不要老是想着说啊靠一两个人去弘扬啊，靠几位大德去弘扬就可以，都是出家人的事情啊，这我们在家居士就自己好好的学做个好人做个老老实实学佛人就可以，其实这一点的话是不合理的，就这种想法啊，当我们每个人呢也是尽自己的这个能力啊，尽量的在呢所有涉及到的这个佛弘法利生的这一方面的话，我们尽量起到一种顺缘起到一种顺缘，起到一个增上，起到一种帮助的这个作用呢是非常有必要的所以以前咱们大家其实在这个喇嚴科颂集当中啊经常会有一个很殊胜的那个生生世世摄受愿文的这个愿文里面就有这样的话嘛，就说这个护住你于净慧刹土中实现各种幻化息无时，愿我性能成您顺随从，同时去入菩提萨埵行就是说对于我特别有信心的这个大恩根本上师在未来世当中，不管你是转生在清净的刹土还是污秽的刹土，不管你实现的是各种各样的幻化有无的这样的身相各种形象，希望我呢都能够成为您的最殊胜的一个随从，就是随从你，同时呢这个就是一起去行持弘法利生的这个事业，是这样子的。所以说再有的话就是什么呢何时自现清净刹土中至尊显现获得正确果，就是如果有哪一天我这个我最恭敬的这个大恩根本上师，如果说你在任何时候的话自己在自现的这个清净刹土当中显现获得圆满正等觉的果位的时候，那我也愿意呢这个随从你，就好像呢是佛的这个几个大弟子啊，就是像阿难尊者呀、舍利子尊者、目犍连尊者这样，那他的这几个大弟子的话就是一直在佛的这个广弘事业的这个教化过程当中作为佛陀的助伴作为愿成增胜殊胜事业者就是能够增胜您的事业的这样的这个随从者是这样发愿的，这是一个，就前面的这些都是针对于比如说自己最有信心的这个根本上师的角度来说，那后面又讲到什么乃至于未来导师996于此刹中实现成佛事，恒时随行愿成圣弟子，愿获广弘事业为门的，这个也是讲的乃至于这个应该好像是愿海精髓里面的一句吧，就是说乃至于呢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本师佛是的贤劫的第四尊佛，那么贤劫第四尊佛后面呢总共贤劫有千佛，那后面还有996尊佛马上就要出世，那么在未来的这个996尊佛陀现世的时候，在这个刹土当中实现成佛的时候，希望我都能够恒时随行996尊佛，愿成为他们殊胜的弟子愿呢就能够获得什么呢，能够广弘未来996尊佛事业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威猛的力量，愿我能够能获得，然后呢能增胜佛的事业，就我们平时要发愿呢要发心广大 作为居士同样是一样的啊，同样是一样的，就我们自己呢要发心广大，要再再的发愿能够呢这个护持所有如来的这种事业，护持所有如来的教化啊教法啊，这一方面的话要讲很有广大的誓愿啊。那么这是我们通过这个公案啊，要借用上师的这种书生的讲解呢啊，大家心里面啊就会呢慢慢的对于这个就是说作为一个佛教徒呢，所谓的这个佛教信王，我的责任啊，所以佛教信王是我的责任。那从自身的这个角度上来讲，一方面大家要好好的修行，对吧？自身没有什么这个依教奉行啊，没有在修行上面老老实实的按照这个法的这个要求呢，这个去行持的话，确实是你说利他也确实谈不上。但是呢，如果光是特别强调自身的修行这个利他的话，好像跟自己没关系的话，那感觉又是修了一个小乘的阿罗汉果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个也是不合理的。所以总体的角度呢，我们对于这个发愿力现在讲的文法方式还是讲到三书生的这个内容嘛。那么我们这种诚心诚意的发起书生的菩提心，诚心诚意的发起呢守护佛法弘扬佛法增上这个佛法的这样的一种这样的一个顺缘的这些愿力呢，要再再的以发愿的方式去守持，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至于其实上师在这段还是讲了很多的就包括就比如说我们学习净土的学习净土的道友，那你就可以，或者你就说哎呀我其他的都不懂啊，那我现在也没有闻思别的很多的经教，我就知道这个阿弥陀佛这方面的一些功德呀，或者利益啊，或者一些窍诀之类的，那么你就可以去跟人家就是劝人家去念一句阿弥陀佛，那么他一定是种下了未来会解脱的这个种子，这个也很简单，这个非常简单。你可以用各种样的善巧让别人拿，因为现在在汉地本身这个就特别的方便，因为汉地就是这个家家观世音户户这个阿弥陀就是没有人不知道这个阿弥陀佛和观世音菩萨的，那我们也是在这些方面的话就比较好切入，就是你要跟他讲说莲花生大士的话，那对方可能从来都没有听说过一听说的这个是属于藏传佛教的一种说法的话，可能对方也不一定能好接受，对不对？但是我们用这样的净土本身在汉地呢就是特别特别昌盛的特别兴盛的一个法门，那我们要跟他去添砖接瓦添砖加瓦，对吧再去推进一步，让这个净土，人家属于现在是学净土的道友，那应该要发愿让净土更加的兴盛，不分藏汉，让它更加兴盛，让更多的人愿意去学佛不学佛他都愿意去念阿弥陀佛是最好的，对不对当然这是一种愿望和期许呢，我们自己在实际的行为当中尽量的往这个方面去努力，这点是很重要的。那甚至于上师在这里又讲到了一个特别的就是你比如说所谓的这个度众，可能很多道友说听到这堂课觉得好兴奋这个心里面有一个好像就是加油的一个状态就产生了一种勇气，但是实际操作的时候发现好像我还是很微不足道我没有任何的力量。其实上师在这里说嘛，其实我们不是说这堂课说完之后就一定让大家做一个什么样的惊天动地惊天动地的一个什么这个丰功伟绩其实这个也是很难的不一定是这样子，那只是说我们的这个心态上的一种转变心态上的一个转变。那一个正常的情况就是总体的角度来看，确确实实轮回当中所谓的这些所谓的这个世间的这些琐事确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那真正的我们在佛法上面对于这些世间特别痛苦的特别迷茫的特别执着的这些人呢，对他们哪怕我们能献上一个微笑甚至说一句安慰的话甚至你用一些特别通俗简单易懂的道理，不要把这个佛教的一些专用名词加在里面让对方觉得你在给他这个宣扬宗教的那种感觉就让对方下意识的就想排斥，这是因为咱们这个汉族人这边的话，他也是由于各种的这个原因，他是有这方面的一种习惯的一种习气，那我们可以改一下包装吧 然后我们可以改一下包装，不要用一些非要把展现自己就是一定是一个佛教徒的这个身份，然后要跟人家去那个啊这个宣扬佛教的这个什么什么什么的，别人一听就不愿意听。我们可以就给他用一些简单的道理来开示，哪怕是让他心里面产生一点点的善念，哎，哪怕是让他切合他的这个心态说，嗯，那这个是个讲法还是很有趣的，我下次就按照这样的一个思路去做。但是他做的这个内容的话，其实就是符合佛教里所说的这个十善啊，啊这个顺从名言的这种因果的法性的这个达到目的就可以，对不对？那只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可以，不一定非要说标榜自己如何呢，说的一定要怎么样的。其实因为佛法很包容啊，佛法很广博，它最终的目的就是对众生有利就可以啊。至于说自己图不图名，说这个功劳一定要捞在佛教的身上，其实这一点它是很随缘的啊，这一点也是随缘的。有必要的情况下，确实呢需要跟对方要展示啊，这是佛教的思想，来弘扬佛法。那这个如果是暂时因缘不成熟，对方无法接受的情况下，那我们可以把这个忽略过去，只要告诉他正确的道理就可以，是不是？这一点啊，大家要灵活一点。这个功德也是非常大，这作为我们每一个凡夫人的话都是可以做得到的啊，都是可以做到的。那就是啊，这一段的内容呢在这里先简单的跟大家介绍到这。那我们后面再来看后面再看说，我们仅仅是听闻一两次佛法是不应该满足的。那就从前面的这个阿底峡尊者啊，智光国王的这个公案的话，确确实实很觉得很惭愧，那就是觉得很惭愧。有的时候好像确实是啊，觉得哎，那这部论我听过了，听过了，我就再不需要听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高僧大德，你就比如说像那个在这个写这个大圆满前行的啊这部殊胜论典的作者，就是这个华智仁波切，他听前行，在他自己，你像他是一个非常殊胜的这个修行人，他听前行在他自己的上师面前都听过25次啊，听过25遍。而且的话后来他已经出名了嘛，相当相当出名，但是因为古时候的话信息没有这么发达，所以再出名的话又没有照片给大家看，所以他只要换一个地方，很多人没有见过尊者他都不认识嘛。然后后面的话就是有一次是哪个地方请他去讲法，路途当中的话还有一个普通的喇嘛反过来问他说，你知不知道大圆满前行啊，这个特别殊胜啊，要不要我给你讲一遍呢？他又老老实实恭恭敬敬在人家面前听。就是如果我们看到这个，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些高僧大德啊，他们的那个求法的那种特别低调的那个心，特别易乐，有易乐的，不管对境是高是低，只要他口中讲的是法，他都愿意去听闻，而且反复愿意去听闻的这种对法的这个其实可以叫做什么贪不厌足的这样的一个心态，也是我们后学弟子是需要随学的。所以听闻一两次佛法不应该满足，应该呢必须要反反复复的去听受，什么时候听到佛法的时候都是一种欢喜心去对待。所以世间当中啊也有这种讲法，说大海与水不厌足啊，智者与法不厌足的这个谚语。那就是这一点的话，就是我们说真正的智者的话，他对于法呢学的再多，再就是哪怕是学的次数再多，就是一遍一遍的学，他都不会说哎，这个怎么老讲这个，我这个已经学过3遍了，那我就再不要听了。其实的话就是你如果说是世间的一个什么知识啊，你重复3遍可能就没有什么必要，因为懂了以后它就是这点内容。但是其实佛法的话，听一遍会有一遍的加持，听一遍会有一遍的功德，而且听一遍自己的理解会有不同层面的这个理解，它永远是可以让你深挖下去的啊，深挖下去，乃至于任何一个法都可以带你到解脱和成就。所以对佛法的听闻一两次是不可能啊就能够解决问题的哦。那我们呢也可以看到，世人的话他这个贪得无厌的积累无有十亿的财施，而正法的话是今生来世一切安乐的根本，又怎么能对此有满足之心呢？这个比喻啊，也就是这种对比的讲法也特别的精准。就是说连世间人啊，他仅仅是对于那种这个财施，那这个财施给他得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可以让他得到这个今生的一个满足啊，今世的这个五欲的受用啊，除此之外就给他带来不了别的了，对吧？那么他都可以 用尽自己的精勤啊，用尽努力的话去求取。那这个正法的话，不光是带来今生的安乐，还可以带来来世的这个安乐。而且换句话来讲，其实我们依靠法的力量，就是可以得到前面所讲的没有多大十亿的财势的话，其实也是依靠正法的力量，是可以轻而易举获得的。你比如说借用布施，这个布施就属于佛法当中六度之一啊，你懂得，你如果要真的要想让自己的这个受用的福报圆满，那么你就要懂得佛法当中告诉你怎么样可以得福，怎么样可以受用圆满呢？就是先做布施，有舍才有得。那有了这个布施的这种功德，你后世的乃至于生生世世都会成为一个广大福报的人，对不对？其实在正法当中啊，今生的暂时的这些有漏安乐全部都可以让你获得，乃至于来世究竟解脱的安乐全部可以让你无误获得。那我们如果说单单是对于今生暂时的财时的这种啊这种安乐的话，都是贪不厌足呢，那对于呢既能带来今生安乐又能带来来世解脱的这个正法，更加应该贪不厌足才对。但是现在的世间人他比较迷呀、啊，他还是比较迷，他对这个今生的财势，他的绞尽脑汁啊，费尽心机去求取，然后对于真正的可以用四两拨千斤啊，用轻而易举的方式能够给他带来双收的啊，这个双丰收的，今生的这个财势也能得到，来世的安乐啊，解脱利益也能得到的正法，确实觉得哎呀，我太忙了，没有时间学，这个不是就很吃亏呀、啊？啊，这个其实就比较吃亏了，对不对？就好像这个有一个机会可以啊，这个很容易呢得到一个今生来世的这个大丰收的。然后呢，另外一种的话就是费尽心机，也就是能得到今天的今生的一点利益的话，他却选后者，啊，没有选一个跟他对他更有利的这样的啊这样的一个对境的话，那这一点就是啊属于没有智慧的一个表现了。所以对正法不应该有一个满足的心，恒时恒地。何时何地恒时都应该要去带着这个恭敬心、欢喜心、好药心去求取啊，这个对自己呢生生世世的话都会有具有大的功德。所以后面他是说，譬如呢这个荒芜的田地啊，只降下一次雨水不能够彻底湿润，同样呢对于我们无始以来便已呢不善业干涸了的这个顽固相续，仅仅听闻一次佛法是难以调伏的。这个就代表的还是指的这一段最开始说的，我们只是以听闻一两次佛法就得以满足的这个心，就用一个比喻来说明，就是说一个很荒芜的田地，因为众生啊在轮回当中干涸了很久了，相续当中是处在一个非常的这种饥渴啊，这种焦虑的一个状态的话，你只听闻了一两次，就好像我们只降了一次雨水，彻底能够湿润它们很难，还是自己的那个旧有的习气啊，特别顽固的刚强难化的相续，其实仅是听闻一次佛法就可以调伏了吗？还是比较困难的，所以要常听，还要多闻多闻，经常去听闻。这个经常听闻，就像世间人说的嘛，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经常在这个里面熏陶熏陶熏染熏染，时间慢慢长了之后，你就变成他那个样子了。如果说啊，这个虽然说这个对方他这个是比较强大的，但是你就接触了一下，然后就再没有接触就远离，这种情况下的话很难改变自己的相续，而且我们这个相续的习气无始劫以来的一种固有的习气所造成的，这个东西要想轻而易举的三秒轻描淡写的浮皮潦草，然后像蜻蜓点水一下设计一点设计一点，哎，怎么还没有变呢？啊，这个佛法不是说有那么多的功德，我都已经听过了，为什么我相续没改变？我们的这种听它就等于不到量嘛，就是我们要说烧开水的话，那你最起码那个火要够热，一定才能够支撑到它烧到100度开了。你如果光是底下就像一个小蜡烛一样的，然后那么一大桶水，你看你什么时候能烧，而且你还就烧了一下你就不烧了。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怎么样能够说啊，就说是啊，为什么我的相续没改变呢？这个所谓的相续柔软的话，也要通过长期的一个次第的由闻而思，由思而修，然后通过修行不断的去减轻压缚改变自己的习气，最终的话解脱的功德自然会在自相续当中显现。所以这个方法佛法的话是需要长期听闻的。那么所以呢，除了这个聋哑人之外，凡是具足呢直言 天解义这一法相的人，倘若反反复复听闻真法，必定能懂得少许的法义。就是如果是聋哑人就没办法，你跟他讲他也听不到。那如果不是这种的，你只要是具有一个知言解义的这种特色的人呢，他如哪怕是这个啊，你说这个佛法的道理难懂，你讲一遍他不懂，讲两遍不懂，但是如果你反反复复的讲，他怎么样都能够懂得少许，这是一种规律，哎，这是一个规律。所以意思还是在告诉我们说，对于这个佛法的话，不能够浮皮潦草的，只要听个传承啊，我听过了，我传承圆满了，好像就以这个为满足，但对他内在的这个深深的意义呢，没有呢下功夫啊，没有多次的一次一次的去圆取呢，在这相续当中呢，这个再去刻应他，哎，如果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力量的话，就完全想让自己这个无始劫轮回当中所沾染的那种深厚的习气彻底发生改变，甚至于我们的渴求却特别高。听闻佛法的话，就将很勉强的说啊，我听闻到一遍传承就可以了，不需要听了吧，这课我听过了啊。但是的话，对自己的这个解脱的要求就特别高，一直期许的我啊，今生要成就，今生要成就，我根本不想到第二世，我就想今生解决问题就可以了，临命终时最好让我直接往生到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去，要求又有这么高，但是在因为的时候，这个努力上面呢，却从来就没有给自己的那个菩提的苗芽啊浇过几滴水啊，却期许的话它后来能够长成一棵大树，这样子的话还是有一点麻烦的。所以说呢，如同这个萨迦班智达说啊，倘若嘱咐又催促，随时旁生亦能至。就是如果我们啊这个经常啊嘱咐又嘱咐，然后催促，反复反复的这样的去啊就是说去在旁边这样子啊督促的方式去圆取呢，哪怕是一个很愚笨的旁生啊，他也大概能知道人的意图啊。就像我们平时什么反复的去训练一只狗啊训练一头大象啊，就像那个马戏团的这些动物的话，你多次跟他去演练的时候，他也明白你的动作、你的手势、你的一个表示，他就知道你要想干什么。那对于我们佛法的这个，从佛法意义的角度啊，就意思说旁生因为他的特色就是很笨嘛，愚痴心重，他都能够懂得的话，那我们作为一个具有侠满难得人身的这个人，其实我们的因缘很好，主要就是看自己愿不愿意去反复的去学，那在这上面多用功夫，多下功夫。如果说你真的在这上面愿意自己主动去圆取，那后面所得到的这个果报呀，一定呢就是解脱，还是这样子的。今天的这堂课我们就先辅导到这里啊。
苏南德伊坦加热巴尼陀内尼贝扎南潘西将杰嘎那奇瓦隆扎巴伊这贝策列卓瓦卓瓦小文殊师利用门之不现回心意复燃，我今回向主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称谈如是最深诸大愿，我今回向主善根，唯得普现殊胜行，生生世世不离时，恒是享用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义，唯愿速得金刚智。